今日我想同大家去睇就係愛琴海之夢。我諗我哋大家都你我唔知你細個嘅時候對歐洲嘅印象係點。我細個呢對歐洲就好有夢幻嘅，好浪漫，歐洲嘅風情、歐洲嘅風景都賞心樂事嘅，如果諗起嘅時候。今日我同大家去睇下就係喺愛琴海之夢裏面，我哋喺邊度呢？我哋應該係喺而家應該係喺呢度，喺 New Jersey 呢個地方嚟。咁而我哋會將我哋嘅心一路嘅飛去飛到邊度呢？飛到嚟呢個地方，中東呢個地方，就發生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我哋大家知道喺當時保羅嘅時代嘅裏面呢，其實整個嘅歐洲呢個地方唔係好似而家分咗咁多個國家，好似有西班牙啦、葡萄牙啦、有呢個法國啦、有啲德國啦、有意大利，唔係分得咁多嘅。嗰時候都係整個羅馬帝國嗰個時代嚟，都係羅馬帝國嘅版圖。咁而福音從耶路撒冷一路嘅傳出去，就好似上一次黃牧師都提到，唔係先從耶路撒冷跟住到撒瑪利亞，唔係一步一步，而係一齊嘅嚟去傳開呢個福音嘅工作。咁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喺十六章嘅裏面咧，我哋睇到喺十六章嘅裏面咧，我哋留意得到，其實我有咩啊？聖經裏面講俾我哋知道話咧，喺呢個嘅保羅嗰個嘅傳福音嘅裏面，其實咧佢係諗住福音一路咁樣可能向東邊一路嘅傳過去，但係一開始十六章就提到佢話耶穌聖靈禁止佢哋喺呢個嘅梅西亞嚟講道，於是咧佢哋諗住一路會都係向呢個嘅東北嘅地方嚟到前進，但係咧有第二次聖經就話係聖靈或者神嘅靈去禁止佢哋。於是保羅佢面對一個嘅困難，就係喺呢一堆嘅地方裏面，或者我哋可以有第三幅圖，佢哋一路去喺度尋索緊，就係我哋應該去邊一度嚟到傳福音呢？佢喺度等候喺呢個地方裏面嚟打圈子，而到最嬲尾嘅時候，我哋知道神將一個嘅馬其頓嘅異象一路嘅放喺佢哋嘅內心裏面，佢喺度去摸索，從佢喺度摸索，一路咁行，跟住一個嘅路線嚟行嘅時候，佢哋終於咧嚟到呢個愛琴海畔嗰度，應該喺呢個地方裏面，喺愛琴海畔嘅裏面，佢哋就發咗個夢，喺呢個夢嘅裏面就聽到話喺馬其頓有需要，要佢哋將福音傳俾呢個馬其頓人。所以你睇到咧，佢哋曾經經過好大一個好長嘅摸索，從呢個嘅中東耶路撒冷地方一路嘅尋索，經過好長嘅路程，一路咁去，而嚟到啲愛琴海畔嘅時候，佢哋發覺原來神呼召佢哋嘅就係要去到呢個嘅馬其頓，要將福音傳俾馬其頓嗰度嘅人。我哋留意一下。福音唔係一路嘅向東嚟行，向東行嘅話就去到印度，嚟到我哋中國。但係印度同埋中國一段時間嘅裏面係一個相當封鎖嘅時間，反而歐洲整個人嘅心靈係預備咗，亦都係整個羅馬帝國遍達嘅地方嚟。福音就藉著一班嘅使徒一路嘅傳過去。我哋睇有冇最後幾幅嘅圖畫。如果你睇下呢幅圖畫，就可以睇到保羅嗰個行程，就係第二次保羅嘅行程。喺耶路撒冷、凱撒利亞，佢一路去摸索，去安提亞、基利加，去大數就係保羅自己鄉下，龐菲利亞，去到呢個路斯德、以哥念，經過呢個加拉太、梅西亞，去到呢個嘅特羅亞。特羅亞咧就係相傳話我哋呢個嘅 Helen of Troy。就是木馬屠城記個故事所發生嘅地方嚟，佢哋就喺呢個地方嘅裏面就係發咗個夢， 在这个梦里面就有马其顿的人，你要向保罗招手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他们从特罗亚坐船，是经过爱琴海去到这个的利亚波利，是到达了这个腓立比。而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腓立比、暗菲波利、利亚利亚这个的地方里面。咁而我哋睇到佢经过一个行程之后，再从咧比利亚一路嘅去到呢个哥林多，翻去以弗所，去翻去呢个嘅耶路撒冷。呢个系保罗第二次行程，一个几相当大嘅行程。咁我俾大家睇下，大概我哋今日所讲咧，所发生嘅地方就系呢几个地方嘅。咁呢个系更加好睇啲啦，呢个系一啲彩色嘅。在这个的这个绿色的里面，绿色的里面就是保罗第二的行程。行程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一路来兜圈，一路的摸索，经过很长很长，原来神没有叫他向东边去，而去西边去。福音就一路传到欧洲，遍达整个罗马帝国这个地方。多谢阿龙跟我们预备这几个图片。我哋请大家打开呢个嘅《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嘅第十六章。头先 Matthew 已经带我哋读过我哋第一个段落嘅经文，我哋都唔会要重复，就系第六节到第十节，我就俾大家有少少一个印象，知道保罗第二次行程大概系点嘅。我哋喺主面前先安静，我哋祈求主对我们讲说话。天父，今天是我们十月份的宣教月最后的一个主日。天父，我们求你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在你那个心肠里面，你要万人听到你的福音。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我哋恳求你将呢个爱灵魂嘅热诚，今日放喺我哋内心嘅里边。天父，呢一个月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月份嚟。我哋知道嚟紧呢两仲有两日就系、是、啊呢、这个二号就系、是、呢个美国嘅大选嘅时间。天父，大选之后嘅第二日，可能旧任嘅总统翻翻去佢嘅办公室嘅里边，继续佢嘅工作。又可能一个新的主人正是欢天喜地的准备入主白宫来一展这个拳脚。主，唯有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你说你在人间来到去掌管一切，你在人的宝座的上面为王，你将权柄要赐给哪个就赐给哪个，或者立卑你的人来到去统管这个大地。主，我哋仰望你，我哋将我哋心里边一啲嘅问号、一啲嘅猜疑都交托俾你。主，你知道边个合适入主白宫，边个合适嚟到去喺美国嘅呢个嘅治理嘅里边嚟到去掌呢个嘅治理权。求你按住你嘅心意嚟成就，亦都能够按住你自己喜悦嚟划立卑微嘅人嚟到去掌管。这个权柄我们交托你。天父，我们为着来着这个礼拜都有一个 Halloween， 我们要交托你。主，我们知道在这个日子里面有很多的邪恶的事情都会发生，都会进行。主，我们求你使这个国家的民归向你，离开一些荒谬的一些道理，离开黑暗的权势，转移地投向你。天父，我哋见到我哋当中有仔女嘅，喺呢个礼拜五嘅里边，可能会出去会带啲细蚊仔嚟到做啲嘢。求你俾我哋分辨乜嘢系啱，乜嘢系唔啱。求你与我哋同在，俾我哋智慧，以至我哋晓得你要诱导我哋儿女喺啲 Halloween 嘅里边转移嚟到敬畏你，做应该做嘅事情，离开黑暗。我哋交托你，贴喺呢个嘅社会嘅环境嘅里边。一方面我哋睇到好多宣教士。好多敬畏你的人不断地来到去将真理来到去宣扬，但我们知道邪恶的势力也都在这个国家
不断地来到去蔓延。求天父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是非，使我们儿女行一个正确正确光明的道路。天父，今天这个讲台，我们恳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说话，扶持并且向我们施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其顿的异象，或者爱琴海之梦，其实是在整个宣教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页。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福音是第一次种植在欧洲大陆这个地方里面，就是这个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记载的事情。刚才我提过，就是其实今天我们所看的欧洲分很多国家，但是当时在保罗时代的里面，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分别，他们只有亚洲和欧洲的观念，因为整个都是罗马帝国的省份的版图来，所以他们只不过就是觉得是坐船或者是骑马从一个地方去第二个地方。 Campbell Morgan 这位的学者，他就说，他说将福音传去欧洲这个概念这个意念，其实不是保罗自己想出来，而是圣灵自己亲自计划和推行。因为保罗他曾经和他那个的报道团这班人在寻索应该怎么去，但是是圣灵是两次禁止，跟着出现了一个梦，就是马其顿的梦，来到去将保罗引到去欧洲的里面。直到今天我们回顾一下的话，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件很美丽的事，和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如果福音传给这个东方印度和中国的时候，福音不会继续传来，因为我们中国人印度人他们没有那种的宽广的心要将福音传出去，唯一看救恩成为他们绝对，而唯有当时的欧洲从一个启蒙的时间，所以这个的欧洲接受了福音之后，就将福音传到去这个的非洲的地方。其实非洲很多的信徒大家都知道，拉丁美洲，跟住呢是南美洲，来到我们这个美洲的地方里面，而我们相信就是福音会环一个圈，到最后尾福音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里面。而直到今天我们仍知道很多欧洲的教会是差出宣教士来到去世界各地来到工作。当然其实现在派出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是美国，仍是美国最多的。但是我们相信就是神在每个地方里面都兴起人去侍奉他。我们看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第六节到第十节，记历圣灵既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第一次出现了禁止这个字，他们又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块地方，他们的摸索向前面行，到了美西亚边境，他们想往比推尼，耶稣的灵却不许。这个第二次提到是不许和禁止。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特罗亚就是我这里讲的 Helen of Troy 那个地方来。就是夜间有异象梦来到现遇保罗，就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请大家留意第十节的里面出现保罗看见这个异象，跟住是怎样？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学者去相信就是这个时间的里面，就是路加医生加入到这个报道团的里面，并且还有其他的慕名的传道人都加入这个报道团的里面。所以最初的时候呢，第六节说圣灵禁止他们，第七节到了梅西亚的边境，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第八节，他们一路讲到他们、他们、他们，到十节的时候出现了就是我们。你有没有留意到个不同在哪里？一路讲的是他们、他们、他们这个报道团，但来到第十节，当异象出现的时候就成为我们。 就是这个作者自己第一身 first person 入了去这个的全福音这个行列的里面。嗱，我哋留意到喺呢个整个行程，头先我俾大家睇吓嗰个嘅图画里边，我哋留意到就系门徒，甚至保罗呢个大使徒，佢哋喺传福音嘅里边，佢经历一个好从来冇经历过一个嘅感动，就系耶稣嘅灵不许，圣灵禁止佢哋。你谂一谂，传福音点解唔准许？喺嗰度工作？想往东方去，点解唔可以呢？但系奇特嘅就系圣灵，耶稣基督嘅灵系禁止，系唔准佢距离。嗱，我哋留意一下就系圣经冇任何解释到就话点样禁止，冇解释，冇讲多啲。我哋唔知道究竟点样嚟禁止佢哋，可能系一种嘅感动。有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有啲感动。叫我哋做啲嘢係冇辦法解釋嘅嗰種嘅感覺，或者話甚至係啲疾病。其實保羅嘅身體係相當弱嘅，我哋相信保羅喺呢個嘅睇醫生裏面係撞到路加醫生，而路加醫生喺同保羅嘅接觸嘅裏面，而佢嘅心整個人改變過嚟，佢歸向主，成為咗保羅報道團裏面呢個嘅一個嘅隨團嘅醫生。或者甚至在这个敬畏神的人突然间讲一些说话，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讲，而保罗听到之后就觉得圣灵禁止他们来到在那个地方里面工作，于是他们迂回曲折的一路向西边来到行，一路走到西北的极端，而来到爱琴海的海岸，就是特罗亚这个地方。那个其实是一个风景和一个历史嘅地方嚟，佢哋唔知道应该点去做，嚟到呢个海岸特罗亚呢个地方，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行。其实每次当我思想到保罗呢个人嘅时候，我心里边有一种嘅好特别嘅感觉，就系其实保罗嘅生命嘅里边有好多好优美嘅质素，有好多好特别嘅地方系我哋真系所冇嘅，而我咧特别我哋欠缺一样嘢，就系保罗嗰种。被神烧着燃烧紧嗰种嘅心，佢好似整个人，当佢喺呢个大马色嘅路上遇见主耶稣之后，佢整个人焚烧得系再冇任何嘅留低自己，喺度通透嘅喺度焚烧紧一样，嗰种永不言倦，嗰种嘅从来唔会自夸话，你睇。主耶稣，我献给你几多是几咁重要几咁大嘅嘢嚟。但佢係完全冇保留，一路谦卑将自己要献给神。嗰火为主耶稣烧着焚烧緊嘅心。佢觉得佢要将呢个福音嘅咁好嘅嘢，咁宝贝嘅咁正嘅嘢，要呈现喺世人嘅面前，唔好嘥咗佢。佢一路嘅去，一路嘅去。而在这个去的里面，你要发觉他又不是一个盲头乌蝇咁四围撞的。他是一方面是火热的，一方面他又在等候，一路仰望紧神。在每一个的转折，每一个的行程里面，他在这里仰望紧神。其实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是为神是烧着那种的心智。但一方面是那种的安静。去敏感于神嗰个嘅声音，神嘅带领。我发觉呢两样都系我哋所缺少，第一就系火热嘅心。今日我觉得我哋太多脑袋嘅活动，好多理性嘅分析。我哋买一块地方，我哋起一个礼拜堂，我哋去租借嘅地方，我哋都用好多微理性嘅分析，分析到通透为止。如果理智唔通得过嘅话，我哋就唔做啦。我哋能力及唔到，我哋就唔做啦。我哋唔将理性、将知识系取代咗圣灵嘅工作。呢个系今日我哋现代嘅人，特别好多教会，特别好多所谓基要派教会，一个真实情况就系冇咗圣灵嗰个引导同埋嗰个恩膏，冇嗰种火热，我哋喺度做嘢。我哋依靠嘅系我哋嘅脑袋，我哋嘅逻辑，我哋嘅智慧分析嘅能力。 我哋做嘢都系，既然系一个理性思维结果嘅话，咁我哋就好容易疲倦，好容易磨损消耗，我哋好容易会疲乏，会冰冷落嚟。其实我真系觉得喺呢、这个喺今日嘅里边，特别我哋粤语堂嘅当中，可能我哋少一分去追求圣灵喺我哋生命里边嗰种嘅祝福、嗰种恩膏、嗰种带领，而我哋多依靠我哋自己个头脑嗰个嘅活动。所以你睇到喺服事里边，我哋好容易疲倦。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我就觉得做多少少好容易疲倦，因为我哋将个分析、将我哋嘅智慧系凌驾喺依靠神嘅灵之上。但喺保罗身上，我哋睇到嘅就系佢嘅生命越为主嚟使用，越被主燃烧嘅时候，就越觉得嗰种嘅炽热、嗰种嘅热量喺佢生命里边彰显出嚟。但系佢唔系一个盲头乌蝇嘅四维状，佢系喺圣灵嘅引导嘅里边，一路依靠神嘅灵去做事。我哋需要多依靠神，从我哋嘅理性里边，从我哋嘅知识分析里边嚟到收敛落嚟，多依靠神，好似保罗一样。喺呢个第八节嘅里边，佢哋越过美西亚去到特罗亚，夜间有异象献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嚟帮助我哋。这个就成为爱琴海梦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来。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有一位学者 William Barclay， 他说可能这个梦，这个马其顿人是什么人呢？哪个人来呢？他说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亚历山大他那个胸襟，他一个最大的 dream， 他梦想就是要统一世界，要将东方和西方结合在整个希腊帝国的版图里面。可能保罗的梦就是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去赢取整个世界。亚历山大做不到，但耶稣基督做到。我们会觉得就是那晚夜，究竟保罗所见马其顿人是不是亚历山大大帝呢？那就很有问题。所以请你呢，就是记得其实我不是很相信这个是亚历山大大帝。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一件事，就是这个异象，马其顿人的装束、装扮、所讲的口音、所讲的说话，令到保罗产生一种的共鸣，就是他觉得神两次禁止，而这一次这个梦，一个马其顿人的梦，被他看得到，神为他敞开了一个的门，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将福音一路的传过去这个罗马帝国西边边陲的地方，要为耶稣基督去赢取全世界。这个是保罗的梦。于是神就将一个的需要放在，将童工放在这个报道团的里面。其实我们发觉在整个教会的宣道的历史的里面，神很多时候禁止人在某地方做事，神又开了另外一个门，叫人去那里工作。好像我们大家听到一个位这个的李文士 Livingstone， 一位的很出名一个的宣教士 Livingstone， 他的心要往中国来传福音，但是神将他差遣去非洲，非洲的时候里面被称为白人的坟墓，去亲嗰度嘅都死喺嗰度。Livingstone 真係死喺嗰度，而佢心留咗喺呢个嘅呢个非洲嘅里面，佢死嘅时候。跟住我哋睇睇呢个嘅 John William Carey， 就係克里威廉。佢计划去呢个嘅南太平洋群岛嚟传福音，但係 William Carey， 神呼召神差遣佢去印度嗰度传福音。William Carey 係一个保鞋嘅人，係一个鞋匠。但他自学有成超过成七八种的语言，拉丁文、希列文、希伯来文，是自己自学成功。而神差遣这个 William Carey 去到印度来传福音。我听说教会呢，想在明年这个六七月的时间，能够是差陈志成牧师去 去呢个印度嚟到宣教。咁陈牧师有一日咧就系同我讲，佢喂我同埋你一齐去好唔好啊？咁所以我好，我同你嚟去拎你嗰个嘅公事结，陪你一齐去印度。如果系神嘅带领嘅话，你睇到其实好奇妙嘅，就系、是、神好多时候会系禁止人，禁止佢自己嘅仆人喺某地方嚟工作，神又为佢开咗另外一个门喺嗰度嚟去传福音。而整个宣教个运作，差遣边个，禁止边个，完全系神自己工作嚟。而传道人只一样就系、是，我哋系佢嘅仆人，我哋听从佢差遣。嗱，我哋经讲咁耐咧，喺呢个特俄罗亚之梦里边，先带嚟其实有三个好大嘅影响。跟住路加系挑选咗有三个人物嚟到讲到呢个特罗亚呢个嘅。这个的爱琴海之梦带来三个的层面，三个阶层的人归向耶稣基督。他挑选了三个人，第一个就是吕底亚的商人。吕底亚商人，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十一到十五节，我一起看好不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十一到十五节，我们看第一个在这个爱琴海之梦里面所带来第一个人归处的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是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写一本的书叫《威尼斯的商人》，是一个很传奇性的故事。路加记载了就是吕底亚的商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女士来。这位女士来自推雅推拉城，推雅推拉城呢，在这爱琴海的西边，它在亚西亚省的境内。在很久很久之前，这个推雅推拉城就是它，因为是那个地区那个吕底亚地方里面，就因为是有一个吕底亚的王国，因此呢这个地方被称为吕底亚。而可能这个女士，这个在商场上的女士称为吕底亚，其实就是叫他就来自吕底亚的女士，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推亚推拉城呢，一路以来是以漂染著名的。并且呢到今日那些的在考古学里面找得到，就是漂染工人的工会，你看到是一个很庞大的职业，有工会的。而吕底亚这位女士呢，她可能是经营一间相当昂贵紫色的染布工厂。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第一世纪时间里面，金黄色、紫色和玫瑰红色这三个颜色是公侯贵胄的专利品。而紫色那个染布是用特别的贝壳来到去熬成那种的颜色，所以是相当昂贵的行业。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这个吕底亚可能是经营一间很大的染色工厂，甚至是一个批发商，他所染的布匹批发出去。他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上来一定是外邦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且他是一个女士。而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寻求神敬畏神的心。我们知道就是当他听到主耶稣福音的时候，圣经就话佢同埋佢一家都信咗主，并且受咗洗礼。嗱，呢个嘅一家 oikos 呢个字咧，喺希列文个里边就系有十蚊仔嘅家庭， 是特别知道有神恩仔，不是一个人或者两夫妇，是并且有神恩仔。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吕底亚是一个几大家庭的人。有些教会历史就说他是一个寡妇，因为没有提他丈夫。但无论如何都好，我们知道就是他信了主，他全个家庭都归向神并且洗礼。而吕底亚做一件很独特的事，就是他要求保罗整个报道团来到他家里面来到住，去照顾他们。于是吕底亚是欧洲历史里面是福音初熟的果子。并且我们知道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书里面，保罗提到吕底亚这个的家庭时时供应他们报道团在金钱上祷告上的支持的需要。但是吕底亚的信主带给我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经常听到人所讲的见证，为什么他会信主呢？你想想你所听人听到的见证是怎样的。我发觉很多时候人的信主，有时候人患了疾病，甚至有不治之症去信耶稣。有些时候有些人是失恋失业，有些夫妇关系，他们夫妇的关系破裂，有些入不到大学，拿不到身份，申请绿卡去等候神。好像很多人讲见证的时候都讲到他的世界崩溃了，他在一个完全绝望的里面，他需要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是给他帮助，他悔改，他信了主，他在耶稣里面找到一个的帮助。其实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事情，是很真实的。但请你不要以为唯有人在缺陷需要的时候才信耶稣。吕底亚的信主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在人生春风得意，在人生的成功大道上拼刺的时候，他一样可以信耶稣。所以信耶稣，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是给有需要的人，在安逸的里面有成就的当中，耶稣基督的福音仍然成为人的需要。但今天的人是怎样？今天的人就是只要我春风得意，只要我在成功的道路里面拼刺，只要我能够掌握我人生，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你看大部分是这样，信教，信耶稣教，不如信瞓教，信自己。你看很多香港人都这样说，我信我自己，有首歌都这样唱，我听讲话，我信我自己而已。为什么我要给一个神掌管我？为什么我要给信仰限制住我？这样又不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呢？你有没有想到在第一世纪里面，当时在一个男性的世界的当中，就是今天的欧洲，今天的中东，也是男性掌权的地方。作为一个的女士，而吕底亚这位的女商人可以成为一个女强人，一位成功的人士，你有几咁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的成功的女商人心灵里面，或者你会说你需要些什么？如果今天吕底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说你需要些什么？你有什么不满足，你有什么不够，你而需要信耶稣呢？你已经成功了，什么都在你掌握的里面，你还缺少些什么？但这个吕底亚讲给我们知道一个正确的态度，表面上他什么都有，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其实他什么都没有。你看看今天在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挣扎都是这样，讲钱咩？冇，有。家庭唔好咩？好，乜嘢都满足，乜嘢都够。但你睇一睇，有啲人嘅心灵唔满足，系点样？系冇咗神。我知道我都系基督徒嚟嘅，佢都系基督徒嚟嘅，但点解佢仍然呈现一种唔满足？系因为佢喺度冇去最尽心去认识神，佢冇将信仰、将神睇为嗰个重要性，佢只不过将神睇一个点缀品。所以他永远不会满足，也都不会成长。吕底亚的智慧在这里，就是他知道其实他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之后就假的。他跟我小的时候，我听一位的牧师讲到很有趣，他说你有钱，你有这个地位吗？ 金钱、咩财富、咩名誉，一路一路嚟到去写落去。但如果你系冇神嘅话，前面点一点喺你所有嘅灵里边，之前点一点，你都系空嘅，都系灵嚟。但如果你将耶稣基督加喺你人生之前嘅里边，你后边嘅一切就成为一个价值，因为有个一喺度，因为有一喺度，你所有嘅一切都成为有价值嘅嘢。你冇咗耶稣基督，全部都系零嚟嘅。吕底亚嘅智慧喺边度？吕底亚嘅智慧就系佢知道，如果冇咗耶稣基督之外之后，佢所拥有一切都系零。奥古斯丁佢曾经话，奥古斯丁佢话当神造人嘅时候，神喺人嘅内心里边留咗一个洞，一个窿。啊，好，呢个洞好细啫，好细。不过你将整个世界填入去嘅话，呢个好似一个无底嘅黑洞一样，永远填唔满。而呢个洞只要唯有一位可以填满，就系耶稣基督。其实你真系发觉，如果人能够喺佢嘅智慧嘅里边睇到，我只不过一个罪人。如果我离开神嘅话，我系乜嘢都冇，呢个先至系一个智慧人生。我哋最近喺我哋当中一位长老啱啱去完咗呢个中国大陆做培训，佢喺北京嗰度有几间嘅北京大学啊、燕京大学啊，同埋呢个嘅清华大学，咁啊佢哋开报道会。佢去完咗北大之后，再去台湾，佢发觉一个好大嘅唔同。话喺呢个喺北京嗰个报道会里边，佢发嗰班学生，个北大、清华嗰班嘅学生问嘅问题，一班相当有思想、有深入性嘅人。但去到呢个台湾嘅学校里边，都系高等学府、台大啊呢啲学府里边，佢啲人所问嘅问题，你睇到嗰种肤浅。但系佢讲，人从问题发问题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深度，对生命的追求，对生命的了解，对自己的价值那个的追求，从问题里面看到。这个真的，其实今天我们看最聪明的人是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有这个需要，而愿意将自己打开自己心灵去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环境嘅背逆嘅，嗰啲愚笨，虽然有学识，但仍系开愚笨嘅人，就对耶稣基督福音系抗拒，同埋呢个嘅拒绝。你睇睇，如果人知道自己无助、黑暗、罪恶，而肯接受耶稣基督，佢系一个肯承认自己有需要嘅人。喺吕底亚嘅人生里边，我哋睇到，佢发觉喺佢商场嘅里边。即使人衣冠楚楚、彬彬有礼，手上可以一掷千金、豪气万千。今日呢时候里边崇拜就呢啲人，我记得喺一次喺前晚嘢系咪？喺呢个嘅学生团契同埋 Antioch 团契嘅里边，我问到乜嘢人系你所羡慕嘅咧？有唔同嘅人讲到佢最羡慕嘅系乜嘢？好多人都会将金钱。乜乜人物，世界上第几十大富，即系有钱佬之人之一，成为一个羡慕嘅对象。系呢啲可以能够俾我哋有物质上嘅满足，可能俾我哋一种嘅安全感。但你实际嘅里边睇睇，多少有钱嘅家庭嘅夫妇，那个感情系冷若冰霜；多少豪宅嘅里边。那个子女同父母之间的关系疏离，好多豪宅嘅里边，好多嘅仔女找唔到父母，系期望父母关心。吕底亚睇到个真实嘅情况，就喺个现实嘅里边，人喺物质喺外表嘅里边，其实系冇嗰种真正嗰种嘅平安，而真正嘅平安唯有喺耶稣嘅里边揾到，而佢就接受耶稣基督。吕底亚讲俾我哋知道。一件真实的事， 即使佢系腰缠万贯，即使佢可以系一掷千金，佢冇神嘅话，佢仍系一无所有。但我要再进一步同大家讲，即使你有神，如果你唔好追求认识佢，你都可以仍然系一个空壳嘅基督徒，只有外壳而冇实际内涵嘅基督徒。嗱，女底亚悔改归主之后，跟住我哋睇路加又选另外一个人物俾我哋睇，系好特别嘅，系完全相反嘅人物嚟。我哋大家睇十六章嘅十六到廿四节，好冇？十六到廿四节，我哋一齐读，预备起。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她被魔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利。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是你的主人们见得你的指望没有了，便抽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他们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卒严严看守。禁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上了木狗。这个是第二个人物。第三个人物就是禁卒的归主，可能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去看，但这个是第二人物。这个人物是什么？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女奴，是一个女仔来，年纪不是很大。圣经讲我们知道，就说在另外一个安息日，保罗和他的朋友前往祷告地方，就有一个的侍女，一个的女仔迎面而来拦住保罗。路加从他一个医生专业的身份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仔是有问题，是被邪灵所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被鬼附的人，你有没有见过？在这个邪灵所附里面是一个长时间的，她只不过是一个女奴，是一个奴隶，她饱受主人，并且我们知道不是一个主人，是有好几个主人去利用她，去剥削她，来到去讹诈她，因为这个女奴缘故而主人大得财利。圣经讲给我们知道，说保罗不理她，继续同埋佢呢个暴露团嘅一路嘅继续前行，就系、是、呢个邪灵所附呢个女奴一路跟住佢哋大声嘅喊叫，话：这些人是至高神嘅仆人啊，对你哋传讲救人嘅道理啊！一路咁嗌，呢个女奴大声嗌一连几日。但你要留意一下，佢系宣认保罗紧，保罗呢班人。是至高神的仆人，至高神的仆人在当时一听希腊这班希腊人的里面，听罗马人里面听到，就是说他们是这个的宇宙之神，是 Zeus 这位的宇宙之神，是希腊的神话里面最高的神，跟你们传讲救人的道理。其实连到乌鬼都跟保罗讲见证，好似一齐参与传福音嘅工作，你觉得好唔好咧？有咩咁唔好啫？系咪？连到乌鬼都作见证，咁保罗应该好好好开心嘅事，系咪？点解保罗到最后心里边厌烦，转身对鬼话：我奉耶稣基督嘅命吩咐你出嚟？点解咁样？点解保罗厌烦？为什么保罗不接受乌鬼的见证？你有没有想到？请大家记得，就是乌鬼邪灵向来都不是怀有好意的，对耶稣基督，对他的仆人从来不会怀有好意。 在他所讲的里面一定有个目的在这里，做什么？他在表面上可以跟保罗讲一个的见证，但其实他使人迷惑的就是究竟保罗和乌鬼是不是一起。既然他为保罗作见证，那就是说他跟保罗是一伙的，保罗和他是一样的，就使人混淆分不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邪灵。因此保罗这几天里面一路忍到的时间，他厌烦另转头吩咐他离开。邪灵从来不会对耶稣基督并他的仆人是怀有好意，所以邪灵的工作是一路的混乱人，使人迷惑分不出正邪之分。保罗能够做的就是赶走，一年多日这样来喊叫，大声的喊叫，令到保罗心里面厌烦。厌烦这个字是困扰和激怒了他。保罗被激怒，你大家留意一下，对那鬼说，好清楚保罗的对象不是对那个被鬼附的女仔，是对那个鬼来讲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于是保罗给我们看到他针对的是这个的乌鬼，这个邪灵。他所困扰嬲怒的是乌鬼邪灵的工作力。他不容许他继续去骚扰。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话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个遇到一些是被鬼骚扰搞扰的人。好了，之前我香港是遇过。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一种黑暗的势力来到去笼罩着这些人，是很久之前我曾经是遇过的，也是一位的太太来，不是事事附住他，好像这个的女这个女仔一样。这个女仔讲到是她经常不断的被这个的邪灵附住。只不过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的太太，是大概夜晚12点左右个邪灵就来，骚扰他一个钟头左右就走。已经发觉他已经整个人干晒，整个人黑色的。一种的黑暗的势力好像来到控制住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事，真的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将他们释放。保罗的嬲怒，保罗的愤怒是邪灵在那里去吸纳这个女仔整个人的生命那种的力量，令到他阴暗绝望没有希望的活在这个世上。因此他转过身来奉耶稣的命吩咐这个邪灵从这个女仔身上出来。路加医生给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答复，话究竟这个女仔她的身上的邪灵走了，咁佢嗰个嘅后事如何呢？冇讲到。但你留意一下呢，路加医生好奇特嘅就係将佢安排咗喺女底下嘅商人信主，跟住禁足送信主。而呢个女奴系喺呢个故事嘅中间嘅里面。我哋可以相信就係呢个女奴系成为咗保罗喺欧洲传福音里面三个见证里面其中之一个。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女奴甚至日后的里面会成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其中之一份子。如果不是，路加不会写下来。他写下来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女仔身上的邪灵走了而归向了耶稣基督。圣就说这个女奴的主人见到邪灵真的离开了，这个字里面离开了，以致他得来的指望没有了。其实这个字呢也都是离开了。Exit。邪灵离开了他这个控制的女奴。而他那个得来的指望离开了他的银包。其实这个是路加医生写的时候专登将两个字夹在一起。于是他就将一切的嬲怒、恶毒、愤恨发泄在保罗西拉的身上，将他一路推到去这个城中来到去审问他们，而到最后尾的里面你要用棍打他们。我讲你知道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真实的一面。 这个堕落人性里面一个真正的残忍。你想一想，在这个马其顿第一大城市腓立比地方里面，是一个充满热闹繁荣的城市，几咁多嘅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嘅学者、商人喺呢个嘅腓立比大城嘅里边，你谂下，如果你系养只一个喺腓立比城里边住，而你每日见到有一个嘅男人，有几个男人拖住一个女奴，甚至可能上咗链、铁链吓，而佢就系靠同佢哋占卜嚟到去讲一啲未来嘅嘢，赢取呢个嘅呢、这个赢取人哋嘅钱嘅。而这个女仔在保罗那个的吩咐里面，她邪灵离开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走上来去恭喜这个女奴从邪灵里面释放出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给件新的衣服捞在她身上鼓励她踏上新生的道路，竟然没有一个人走到保罗的面前说，究竟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你可以能够将这个邪灵赶走，请你将耶稣讲给我们知道，没有。而反而到最后尾的里面，就是在一个的群众汹涌的里面，他们将保罗带到来官府的面前，官府不理三七二十一，就将保罗西拉的衣服剥去，在群众面前是用棍打他们。如果你以为简单的话，请你想一想，你有没有试过我们小时候藤扇炆猪肉呢样嘢咩？有冇听过？妈咪要打嘅时候拎就藤啲，哔哔哔哔，边个曳？藤扇炆猪肉，咁就系打你个皮，打你个大髀啦。藤扇炆猪肉，但系我哋藤条打两下都 OK， 但系如果你话揾棍去打人咧，呢、这个就唔系小事。我谂大家都睇过《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嗰个嘅罗马兵丁揾嗰啲有勾有折嘅。鞭打耶稣的时候那种残酷，罗马兵丁以杀人以残害人为乐事，他们棍当然不是一些小的东西，棍可以将人打到吐血，打到内伤，将人的胸骨和脚骨打断，你通常都是揽住你抱住个头任他打，打你的背脊，打你的脚，打你的手，打到你血肉模糊，是可以打断你的背脊骨。你想一想，在当时里面，保罗、西拉这两个人就无辜的被棍打到许多棍，在日后里面《使徒行传》保罗提到说，我被棍打三次，轻轻的落略一略的就讲了被棍打三次，但你有没有试过被棍打过一次，打一下的味道是怎样？而罗马兵丁打人的时候是要你的要害才打你，而保罗西拉无辜的被福音，因为福音缘故被打，会不会你会这样？如果你是保罗西拉，你会怎样？主耶稣，你有没有搞错？我为你传福音，将福音带到来这个欧洲地方里面，女底下算主好了，但怎知跟住来一件事情，就是被棍打，打到血肉模糊，打到那些筋骨疼痛得不得了，为什么要这样？仲有就是被收在内监里面，两脚上了木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里面一碰到灰心，一碰到沮丧，我们就不想再做了。我们遇到的挫折，稍微有些人批评，稍微有些误会，稍微有一些我们不满意的东西，我们就开始将自己躲藏起来。我们的侍奉就是当人鼓掌，有掌声，有赞叹，我们就侍奉得积极和有希望。但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缩埋，不想受伤。其实侍奉里面受伤是难免，在侍奉里面经常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如果你不要受挫折的话，你最好不要侍奉。保罗西拉在服侍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受冤枉，被人诬蔑，用棍打。但你看到跟住落去，就在监牢里面，在夜间他们祷告，他们唱诗，而引来了地大震动，整个监狱改变，而禁足在那个晚上信了耶稣。最近我看回一本书，是这个 讲到42年之前 ,1952 年有两对美国的青年夫妇，其中一位 Jim Elliot 和 Betty,Jim Elliot 大家都知道，他们离开了舒适的美国 California, 就去到这个南美洲的 Ecuador 去传福音。他们觉得神呼召他们去南美洲 Ecuador, 阿瓜多尔来传福音。他们觉得在那里面很多灵魂没人听到福音。其实 Ecuador 的地方里面有很多未曾开发的森林，在东部的里面分布很多不同的土著在那里，甚至仍有一些是猎头的土著。传福音的工作很缓慢，二十几年这土著里面听闻福音而归主的很少。Jim Elliot 和 Betty 他们有这个心在那里。原来在那里里面还有一个的部落称为奥卡族人。为什么会认识奥卡族人？因为他们有些人 是逃避他们家里一些问题，他们走出去森林那里，于是呢就被人捉了或者是卖为奴隶。但有些人遇到宣教士，就知道原来在这个的森林的极深的极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奥卡族人，而这班的人是过了石器时代的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奥卡族人加加埋埋只有500到1000人左右，而分布的地方是有12000公里的森林，几大，只不过是500到1000人。他们没有文字，不着衫，他们在腰间、在手腕、在脚那里缠一条绳，就是他们的衫。他们大概有5尺高，深啡色的皮肤，乌黑的头发，喜欢养鹦鹉、马骝，但他们很残暴，是猎头的民族。其实在17世纪的时间，天主教耶稣会曾经差遣宣教士去 Ecuador 这个森林里面传道，但是就被这个奥卡族人所杀，因此再没人敢去这个的 Ecuador 来传福音。而这两对的夫妇，他们用尽一切的方法，他们怎样呢？有一个飞行宣教士，就是空投掉一些东西下来，有 chocolate 有这个糖果啦、饼干啦、牛肉干啦，有啲彩色嘅衫、彩色嘅裤，掉喺嗰个嘅奥卡族人出没嘅地方，盼望佢哋攞啲衫、攞啲嘢嚟到去食。就一年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咁样投空投一啲嘅衫、一啲食物俾佢哋，渐渐就同当地嘅嗰个嘅土著奥卡族人就开始有少沟通，佢哋攞啲嘢嚟到食。咁於是建立咗嗰個嘅關係。佢哋知道佢哋工作係有相當生命嘅危險，但佢哋不約而同嘅喺佢哋嘅日記簿上話：我哋願意隨時為奧卡族人嘅靈魂而死亡。我哋預咗呢個心。喺1956年嘅1月9號，呢五對嘅宣教士，佢哋被發現是在奥卡族人的长矛底下全部吉死晒。全部吉死晒。是很年轻的美国的年轻人。有些在水那里，有些在河那里。而他们五个的寡妇的太太就将丈夫埋在他们殉道这个海滩那里。怎样呢？两年的工作里面全部死晒，没有任何工作的成果。但是对奥卡族人的福音工作冇因为呢五个宣教士嘅死亡停止。经过一段时间，几月之后，呢五个嘅寡妇相继踏上佢丈夫殉道嘅道路。而每日佢里面有成千上万嘅人为呢五个寡妇继续嘅条祈祷，求神敞开奥卡族人嘅心灵。佢哋千辛万苦先建立奥卡族人对佢哋信任。佢话：你嘅丈夫被我哋所杀，点解你仲会入嚟？他说：我们因为要将耶稣传讲给你们知道。而经过有两年的时间，他终于注入了奥卡族人的当中，将福音一直向奥卡族人来去传讲。十年之后，耶稣基督教会终于在奥卡族的地方里面建立起来。其中有两位的长老曾经杀害过这五个宣教士凶手，两个成为基督徒，并且后来成为教会的长老。 宣教士的血成为了教会的种子。主耶稣说，我实在讲给你知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今日宣教的工作并没有停到，保罗和西拉在这个腓立比城所受的冤屈，被棍打，可能就在那个城里面成为他们日后很多那个疼痛伤害的地方，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咒诅的地方。他说他祷告尝试，而神的神迹就是一个不可能里面去彰显出来。宣教就是接着很多宣教士将他们的鲜血生命来到去摆上去的地方来。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故事，我们看到这些故事，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新一代的人起来去侍奉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今天仰望你，我们想想宣教工作对我们来说，这班已经踏入中年的人，是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或者我们想想我们仔女，我们就怕如果他们真的做宣教士的话，我们就会千万的不想。我们想我们仔留在美国，我们女留在美国，有一份好的差事，好的工作，为我们赚钱，为我们赢得这个世界，给我们名誉，给我们炫耀，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期望。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我们的愿意将子女献上的话，都是人家的事，不是我们的事。主，我们求你今天对我们讲说话，我们是否愿意献上我们的钱财，献上我们的子女？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子女愿意踏上宣教之路，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欢欣，为他们感谢。主，我们纪念到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在这里读书求学，我们在这里出来做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生？是我们到此为止？我们回来教会去团契，我们在查经，但是聚会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所有？又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更美好的旨意要我们去成全，有更高的目标要我们去履行？主，我们求你对我们年轻人要讲说话，直到我们心里面明白你的心意。求你恩待我们众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你牧师在当中来到前方，他要我们听个信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真是要靠着神的爱的火焰，再次在我们当中来到燃烧，使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到去支撑。